重庆市八人死了七人，唯一活着的一个人伴随着其他七人一起到早上，这是这起案件的总结。
好恐怖哦，我感觉那个人会是一辈子的阴影，可能还会有心理。
No
他该不会是杀了那七个人的人吧？
来听我说。
现在在还海龟汤。
Hello， 我是米，我怎么讲？我是米江。
你是米
江。Hello， 我是嘎嘎。演角色扮演。
Hello， 我是嘎嘎。
啊，雨中的播报。今天开始之前，我想要先讲一下，就是不知道大家听节目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开头会有广告？
但有一些平台吧，
没有，它好像全部都会投放，
全部都会有吗？
嗯，
你说在任何平台？
没有，我之前都是用 Apple Podcast 听的，然后也会有广告。
我没有遇过，
那你比较好遇。你如果是听后面的集数的话，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开的。我今天会想讲，是因为那个东西是 First Story 的那个平台盈利功能，大家让我们小小赚一下，不要听到广告就离我们而去。
我们之前就想说完全没有收入，我们完全做兴趣的，结果没想到有意外的小收入。
对，至少让我们喝杯饮料嘛，就讲久了口也会渴的。
那天看到有收入，然后我还跟嘎嘎讲说太棒了，要开始记账了，然后嘎嘎就说哈，一人一杯饮料就没了。
反正就大家担待一下嘛，就小小的收入。
那个能跳过吗？
我不知道，我没有跳过，因为都蛮短的。
哦，但是听完我们就有钱。
对，前面的几秒的口播而已。
好好，大家就是稍微听一下。
对对对，谢谢大家哦，撒拉嘿，爱你们。
谢谢各位，谢谢，谢谢各位。
好好好，
那个什么金主爸爸。
好，然后今天是4月27号，在昨天凌晨的时候，台湾又经历了两次大地震。
我有看到，我有看到好多人就是又在后文。
我这次手机终于叫了。
哦，终于。
我觉得没有很摇，但是他却叫了。我在八楼，没有上一次4月3号的那么大，可是他却叫了，我也不懂是什么原因。然后我就看到网络上一大堆说会叫就是会叫，为什么还要就是一直讲说没有收到什么什么啊？收到就是一个提醒啊。你知道在地震当下，我是先听到，因为我们家全部人都是用苹果手机，所以超级无敌爆大声的，他就一直哔哔哔叫，然后我家的猫就开始紧张，他就转头左右看，然后刚好地震就来了，然后我想说还是有警醒的作用。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对大地震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我现在的第一反应都是先抱着蹦蹦，我只怕他吓死。
所以你昨天晚上没有跑，你昨天晚上没有躲啊什么的？
没有啊，就其实我觉得没有4月3号那么恐怖，我就觉得还好，还可以忍受。
没有想说要躲。
因为4月3号的那天的地震是怎样，是我家的电视都差点掉下来，可是昨天的就好像很大，但是没有到那么大。
确实我看昨天的震度好像是没有很大。
没有
4月3号大，就是以震度来说的话，确实是没有。
那就是我家蹦蹦还是吓到了。
我觉得他先被你的手机吓到了。
我也觉得有可能，因为真的蛮大声的。
那个声音连人都会吓到，猫就不用想要那么灵敏的动物。
你就想说一个夹四五只苹果手机在那哔哔哔，超级大声，
吓死了。笼子里面那些都上窜下跳了吧。
我是没感觉啊，因为我就躺在床上。好好好，那地震就先到这。就是在开始之前，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大家有没有早恋的经历？
早恋
就是在国高中，
这得看多国高中吗？你是说
成年之前
就算早恋？
也算吧，我觉得应该就是成年之前都算早
恋。因为得看大家所说的早恋的定义是什么，
应该就是成年之前吧。
成年之前吗？那我有，
反正国高中的时期脑波特别容易受干扰，容易恋爱脑上头。
我觉得我现在也很容易啊。
所以你还在容易恋爱脑？
我还在青春期的脑袋吗？
不，坏习惯能不能改一下？
哦，这已经是毛病了是吗？
我觉得是。那我就来说一下，我记得我国中认识的王公，就是好像也算是我第一个男朋友吧，算吧。
国中吗？我知道那一个，是我知道的那一个。
我记得我节目中有讲过，就大概再重讲一下。
哦，对对对对，之前恋爱时的时候吧。
但是我记得那时候最好笑的是，那个时候他为了更方便联系，所以他送了一只手机，结果后面被我爸妈发现，就还偷看我的简讯，直接被抓包。他那时候就是当场就把我臭骂了一顿，就说我传的是什么讯息，然后什么想亲亲想抱抱，然后直接叫我分手。你知道那时候就是小孩子，就反正也是讯息打一打嘛，啊，想当人恋爱脑上头，怎么可能会理他们啊？反正手机不行，我还有电脑。总之现在回头想想也是会心一笑啦，就是挺尴尬的。
不过电脑就不能随时随地啊，手机就是那个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还可以通传简讯。
啊，对，反正就是不会断了联系啊，那时候。
哎，我记得你手机被没收那段时期，
好像都是
用
你的手机，是不是？
对对对对。 我的天哪，原来我帮你 cover 过，
笑死啊！你还哦，好可怕，
好笑
啊！好，反正这本来都是人生经历嘛，恋爱本来就有分有合，是人之常情，就是不要上头就好，刚好
好
就好。哎、欸，但是我今天就是要来讲一个终极恋爱脑的疯狂案件，还是米江敲完想听的。
嗯，
我觉得这个案件真的很疯，三观会巨震的那种疯。
是我敲完想听的？
对啊，你跟我讲说你想要听七仙女。
哦，嗯，你知道我完全忘了这件事情，然后你昨天跟我讲说你要讲七仙女的时候，我还在想说是那个下凡然后洗澡被牛郎偷了衣服的那个七仙女吗？
并不是，这不是你跟我说想听的吗？我还想说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个事件呢？那结果你现在完全忘了一干二净，是自己、哦、
我完全忘了、欸。哎、欸，我为什么？哦，好像是我之前自己查到七仙女吧，但我也忘了我怎么查到的。
那你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案件吗？
我忘了，太好了，今天听你讲。
哎、欸，完蛋了，你除了恋爱脑，还有可能失忆症哎、欸。
哎、欸，我觉得我现在有，我觉得我现在越来越初老了，初老症状，真的，
我的天，
哎、欸，我真的，我现在要想，就是跟朋友聊天的时候要想一个词，然后要跟他讲，然后我会想超久超久，然后有时候甚至想不起来了，但是明明那个东西就是知道，
我只能干笑，完了，好，没关系，反正我也查好了，今天的案件也蛮精彩的，就是真的会三观俱震的那种疯。好，那我先来一个温馨小提醒，本集内容还有自杀死亡等相关议题，可能会造成你的不舒服，请小星星们斟酌收听哦，也千万不要模仿学习。那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26年前的中国大陆，
26年前
也就是1998年
我们四岁的时候，
哦，四岁，对，
四
五岁的时候。好，在天津有所中学叫做静海一中，这间学校在天津是一所重点高中，就是那个时候还被天津市首批为 3A 学校、嗯、那 3A 学校的意思你可以理解为就是第三高等级的学校，就是它还有 1A 2A 3A 这样、
嗯、
就是这样一所优异的学校却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命案，我真的觉得很可怕
哦，真的、哦、我跟你讲之前你知道这个案子吗？
不知道，老实讲中国大陆的案件很难找资料，然后也不是那么的到我们这边还那么清楚，
好可怕、哦、我到底怎么看到这个案子
对啊，你怎么到底怎么知道的我很想问你那时候。好，那在1998年12月23号这一天，同寝室八人、嗯、死了七人，唯一活着的一个人伴随着其他七人一起到早上，这是这起案件的总结。
好恐怖哦，我感觉那个人会是一辈子的阴影，可能还会有心理。
No, no, no.
他该不会是杀了那七个人的人吧？
来听我说。
现在在还海龟汤。
总之这个人心理素质极其强大，而且事后也没有惊吓过度的情形。
哦、oh, 我的天哪、啊、
甚至他早上还很自律的去吃早餐加跑步。
但是他知道吗？
当然知道，他伴随着尸体一起到早上
哦，但是他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然后还伴随他们到早上。
没错。好，这个人叫做孙雅宇，老实说就是大陆那边的资料我刚刚说的真的非常难找，一大堆化名、嗯、什么祖小雪啊什么什么一大堆，
没关系，我们也保护当事人，就是化名。好，
我觉得不需要保护，我觉得他们真的很可怕不太清楚这个到底是不是真名，因为判决书上面写的是孙歪歪，好，只是一个代称、哦、反正我这边就叫孙亚宇。这个孙亚宇是出生于1981年5月24日，是个双子座，嗯，还蛮能理解的。
嗯、哦、嗯，好，
案发当年他17岁，他与其他七人是静海一中高三九班的住校学生，一起住在113号寝室。
嗯，
孙亚宇与其中一名同学关系比较好，是好闺蜜的那种，就是无话不谈，心意不离。那这个学生呢、嗯、名叫刘珊珊。我有个高中同学也叫刘珊珊、
啊、对
嗯，好，
没事没事，
他也是疯狂恋爱脑的主角。他在1997年9月的时候呢、哦、他与同班同学开始交往，一直到了1998年9月、嗯、就是交往了一年，男同学与刘珊珊提分手。那珊珊姐恋爱脑直接上头，她没办法接受分手，这件事对珊珊造成巨大的打击，她甚至不想活了。那再次提醒这种行为不要学。当然据孙亚宇说的呢，他说这期间他也是好好宽慰珊珊，但珊珊她开启了我不听我不听的模式，孙亚宇也无奈自己。那时间就来到了12月22日，就是案发前一天，珊珊她不知道又受了什么刺激，她再次跟孙亚宇说自己非常想要死，就下定了决心。诶， 那申亚宇一听不得了啦，他马上劝慰珊珊说，你先别死，再活个10年再来看看要不要死啊，这是我自己说的，反正他就是一定是劝他不要死嘛。欸，但这个申亚宇他也很不得了，因为最后他居然同意帮珊珊去死，珊珊一直软磨硬泡嘛，然后最后他同意了。
双子座，
那这什么好朋友啊，就是赴汤蹈火，两肋插你十刀。欸，他就是直接挺到底，最有义气好友奖。
他就说 我什么都做了，我该劝也劝了，那最后作为最后的情谊，就是帮你达成你想要好的梦想，
很强，很厉害。总之呢，刘珊珊她让孙亚宇去买农药，剩下的事情她自己会处理。
她要让他不知不觉的突然死亡？
不是，是刘珊珊她自己，她叫孙亚宇去买的。
哦，
不是孙亚宇主动买的。那孙亚宇她不忍心看好闺蜜痛苦啊，所以她还真的就去帮她买了农药。但我就想问，为什么刘珊珊自己想死，为什么不自己去，还要透过孙亚宇去买农药？我就觉得不是很理解啦。但是最有义气的好友，但是两肋插十刀的主动想帮忙。最后呢，孙亚宇他买了一个叫做甲半磷的农药。这个甲半磷我不确定台湾有没有在使用，因为网络上查不太到，都是大陆那边的资料。它是一种有机化合物，透明的油状液体，味道非常刺鼻，而且它非常毒哦。它是一种那种内吸性的杀虫剂，就是只要吃进去这只虫肯定暴毙的那种。那如果在短时间内接触大量的甲半磷，就会造成急性的中毒，会出现头晕、头痛、呼吸困难、腹泻、腹痛、恶心等症状。那如果没有及时采取急救的话，甚至会出现肺水肿，然后甚至昏迷，那最后会因为呼吸瘫痪逐渐死亡，就等于说它会被活活的憋死，
就跟虫死掉的症状一样。
一般来说呢，只要2毫克就能致死，就是如果说剂量很高的话，不到10分钟你就会中毒身亡。不过在发现中毒的时候，即使送医治疗是可以挽救的。可是就算治疗后，它的副作用还是会持续1周左右。就是这么一个毒的农药，而且也因为它剧毒，在2002年就被禁止使用这个农药了。不过这是之后的事，跟案件无关。在当晚10点左右，孙亚宇就带着农药回到宿舍，刘珊珊就拉着孙亚宇到宿舍外面跟他说，就决定是今天了，我今天就要去死，但是呢我不想要一个人死。
我靠，
我已经被男友抛弃了，一个人死太孤单了。那就让全寝室的好姐妹陪我一起走奈何桥。
那孙亚宇怎么活着？
来，我来说嘛。那到这里孙亚宇也是吓了一跳，欸，干，这疯女人不会连我也不放过吧。结果刘珊珊表示，你想多了，你是我最好的闺蜜，我怎么可能忍心让你跟我一起死，你只要在最后帮我一个忙就好。
哇，他秦始皇啊？哦，不是，
我觉得是有一点那种
他是要
自杀炸弹客的概念，就是我一定要拉人跟我一起
殉葬。
对，到这边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吐槽这个想法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真的很可怕。
他好清晰哦，就是他就说我要死，然后就是今天，而且要拉着全寝的人一起，
好姐妹一起走。那最后他们讨论了一下，最终决定了一个绝妙方法。他们两个一起回到寝室，在进寝室门之前呢，他们先将农药的外包室撕掉了。这个时候刘珊珊对其他6位同寝的人说，这个药是他从家乡带来的特效药，因为当时肺结核是高发期，就是很流行，所以有很多同学因为染病而耽误了学习。欸，所以其他人听到居然有特效药，不疑有他，深信不疑。虽然这个药很臭，但是他们非常感谢刘珊珊不私藏特效药分享给大家。于是呢，他们就将这个特效药均分给其他6个人。等他们全部喝下之后，刘珊珊也随之喝下。再没多久，几个人就觉得很不舒服，像是呼吸不过来，而且开始觉得恶心想吐。这个时候孙亚宇的用处就来了，因为刘珊珊怕其他人呼啸坏事，就请孙亚宇帮他安抚其他人。那孙亚宇他做了什么事呢？在同学们濒临断气的情况下，他温柔的跟同学们说，没事的，良药苦口，缓过来就会好了。然后就开始挨个递水啊，切苹果啊给他们吃，简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
但是他们都没有想说为什么孙亚宇没吃，
他们有问，然后他们的回答是说他已经先吃了。就这样孙亚宇就照顾着这7个人一直到了早上。不知道是什么心理素质可以做到这样，对不对？
他们两个都有病，难怪是好朋友。
你要想他才17岁哦，
很强耶，不愧是好朋友耶。
很可怕对不对？
我觉得孙亚宇是没有情绪的那种人吧，感知不到情绪。
然后但是刘珊珊，哇，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他。
刘珊珊就是疯批啊。然后那个孙亚宇是感知不到情绪，所以一个疯批配一个感知不到情绪的，
难怪是好闺蜜。形影不离呢。
真的干出这种疯狂的事。
好，那我时间回到稍早之前，就其实在案发当晚， 11:50左右的时候，对你们112号寝室的同学，他们有发现异常。他们发现屋子里面有很强烈的那种刺鼻味。当下他们是把窗户打开通风，之后就去找宿管阿姨来看看说到底是什么东西在臭。最后他们搜寻了一番，发现味道可能是从113、112、111、110这四间传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那随后这几个人一同回到了宿管室，给教导处打电话，想把情况告诉校方领导。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人接电话了，后面到教室楼找值班人员也都没有找到。那他们接着又到大门警卫室去找值班人员，也是没找到。那这个时间其实已经来到了凌晨1点多了。宿管阿姨让女同学先回房睡觉，等明天再说吧，因为都找不到人啊。但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很纳闷，宿管阿姨的职责不是管理宿舍吗？当下不是可以直接查房吗？
对啊，宿管阿姨应该是可以的。
对，这不是自己的职责吗？为什么还要打电话给领导，然后再去做下面的后续？事后方便推诿责任吗？是不是这样？就实在不是很理解。
他是不是因为就是打不开门，然后可是开门这个动作需要上面批？
可是宿管阿姨她可以直接进去吧？
她就只是管理这整个宿舍，但是可能破门就有可能会有法律责任，所以
需
要上面。
他说四间，他连其他三间他都也没有去确认。我觉得很不合理，
就是敲都没敲就对了。
我不知道宿舍的宿管阿姨是不是有这样的权利，但是我觉得应该要有啊，要不然你宿管阿姨干嘛的？就单纯
宿管阿姨感觉就是宿舍的妈妈的感觉，那妈妈
就是你要负责管他们，
关心一下应该的。
好，那大家有知道的可以跟我们说，为什么他不去直接破门而入？因为如果他们当时有查房的话，或许那些女孩就不会这么痛苦的离世，
因为那个时候应该还活着吧。
老实讲应该也在濒临死亡了，因为我刚前面有讲，如果你中毒的话最快10分钟，
看剂量，
他们已经从10:50到凌晨1点，
那感觉应该是挂了。
那就到了隔天早上，一早孙耀宇就出门吃早餐，吃完早餐还顺便自律的慢跑了一下。哇，就时间到了早上6点，宿舍里面挥之不去的刺鼻味还是没有消失，同学们也纷纷开始起床洗漱了。经过113号寝的时候，因为门虚掩着，味道直接扑鼻而来，同学们就推门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那一开门直接把同学吓傻了，接着就是那种尖叫声划破天际。这个案件被大家称为七仙女投毒案，有人说是因为受害者都是花季少女，所以以这样的方式来命名悼念受害者。但明明是六仙女吧，有一个是巫婆吧，为什么要连她一起来尊称呢？
我很好奇，他们是都乖乖的躺在床上死吗？还是
没有？我现在就来说了，太可怕了。还有人说因为七人的死相非常惨烈，很像七仙女飞天的样子，所以才会被称为七仙女。但实际案发现场犹如人间炼狱，根本不可能联想到仙境。你知道我昨天在打他们这一段的时候，我在起鸡皮疙瘩，我会想到那个画面，
因为感觉如果是那个农药的话，他们死最后死前应该是身体会极度挣扎跟抽搐，可能连大法师的动作都做得出来。
好，我们认真来形容他们一下。这七名女孩遗体散乱分布在房内，每个表情都极度扭曲，嘴角还流残着白沫呕吐物。这些女孩死前呢，大小便都失禁，有的缩在墙角蜷成一团，有的挣扎爬向门口想要呼救，甚至离门口非常近，但是她却够不到，有的趴在地板上，双手将地板抓出痕迹，一个躺在床上紧紧抓着被子，瞪大着双眼死去，还有一个手上抓着可爱的毛绒玩具，双手指甲深陷娃娃里面，临死之前他都没有松开。这些女孩呢，瞳孔都缩成针尖般的大小，黑色瞳孔直接变成白色。从毒发到死亡不超过20分钟，没有呼救的可能，因为这种致死量会直接导致她呼吸衰竭，喊不出声音。我起鸡皮疙瘩。
我想问一下，你刚刚讲了几个死状？
我没有算，但是其实就是这样的死状，然后大同小异，就是非常痛苦。
因为我刚刚是在好奇哪一个是刘珊珊，
我不知道，我不想知道他到底是哪一个，他根本是巫婆。好，随着警方来调查，同学们才惊觉，八人中有少了一个人，其中一个人不见了。最后在12点左右，警方在校园内找到了闲逛的孙亚瑜。
哇，闲逛。
对，在调查过程中呢，排除了食物中毒，因为食堂的饭菜没有问题。接着调查这些女孩是否有自杀的可能性，但都一一的被推翻。最后推测这是一起谋杀案，也将嫌疑人锁定了孙亚瑜。孙亚瑜他坚决否认不是自己杀的，也跟自己没有关系。 但最后被查到了购买假扮年的证据、嗯、而且每个宿舍内的杯子都有他的指纹。
嗯，
哎、欸，我刚刚是不是讲错？而且宿舍内的每个杯子都有他的指纹。
哦，对，每个宿舍内
、不好意思，最后孙亚宇他只能承认荣耀是自己买的没错，但是凶手是其中一名死者，他只是想要帮朋友走完最后一程。最后警方在刘珊珊的枕头下面发现了他的遗书、嗯、就侧面证实了孙亚宇说的都是真的。
嗯，
不过这个遗书的具体内容没有公开，只知道有这样的一段内容。他说呢，我最好的朋友，好好活下去吧，我悲伤，我不想也不忍心让你陪我走，原谅我没有听你的劝，还这么伤你的心，今天的一切都是我罪有应得，别恨我，别埋怨我。我就想问，你不应该对其他六个人说吗？为什么是对孙亚宇说、
嗯、而且你让孙亚宇去买农药、欸、这样很难撇出关系、欸、
他可能就所以他才道歉吧，不是很理解、
哦、真的是再怎么样他也是帮忙啊。
嗯，
这样子感觉也是有罪。
嗯，好，找到遗书之后呢，警方第一时间就进行了字迹比对，那真的毫无争议，确实就是刘珊珊的笔迹。也就是说、嗯、按照孙亚宇的描述，其他六名女生的死是因为刘珊珊想要自杀引起的，在这个过程中她从来没有意图杀人，她对刘珊珊的做法不知情，也没有主动参与到刘珊珊的犯罪行为当中，她对于六个室友的死她不应该承担责任，这是她的主张。但是警方并不这么认为、嗯、他们罗列了多份核心证据，就包含班主任和刘珊珊前男友的证词，出售农药给孙亚宇的销售员的证词，刘珊珊的遗书、嗯、现场勘查笔录、刑事鉴定证明，然后还有他自己的证词。多方比对下来，警方认为通过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孙亚宇主动协助了刘珊珊杀死其他六名室友，所以他们是共同犯罪，他犯有故意杀人罪。不过孙亚宇和他的辩护律师当然就是不认可嘛，对于他们曾经协助刘珊珊杀人的供述，孙亚宇他当庭翻供，他认为警方在审讯他的时候采取了刑讯逼供的方式，曾经连续十几二十个小时不让他睡觉的方式来连续逼问、
嗯、
所以他对于供词他全然不知道，他只想要签字睡觉。辩护律师也根据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指出，警方在办案中没有遵守规则的地方，让孙耀宇的口供失去了法律效力，所以等于说他前面所说的都没办法作为呈堂证供。
这肯定律师教他的吧。
嗯，就这样子警方的证据链也因此出现了漏洞，那完蛋啊，如果没有孙耀宇的供述，他帮助刘珊珊的种种行为，帮忙递水小水管那些，就无法认定孙耀宇与刘珊珊是合谋杀人，按照无罪推定的原则、嗯、他应当被进行无罪释放。
嗯，
不过最终在最高级人民法院二审判决的时候，判定孙耀宇就是共同犯罪，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终身监禁。那主法官在审判结束后他说呢，他没有采信孙耀宇的口供，前面就算你无效他也不想要采纳了，而是通过证据链去证明说孙耀宇主观具有犯罪的间接故意，视为不作为犯罪，所以不作为犯罪也是一种犯罪。
嗯，
作为一个重点中学的高材生，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喝农药会死人、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不作为直接构成了共同犯罪。我真的觉得后戏很没办法理解，
好可惜死掉了那个没办法被判罪。
哎，有欸，我现在来说一下，他虽然没有罪，但是他需要赔偿，因为最后赔偿的总额是150万人民币，由刘珊珊对这件事情负起主要的民事责任。不过因为他当时未满18岁，所以作为监护人他的父母要赔偿 45% 的金额，因为他们是三方分担、嗯、那至于孙亚宇对此是负次要的民事责任、嗯、那也因为未满18他的爸妈也要赔钱，他们负 30%。然后静海一中因为无值班领导疏漏管理，宿管阿姨的失责，最后赔偿25%。那最后孙亚宇他在狱中表现良好，多次获得减刑，最后由无期徒刑变为15年有期徒刑，已出狱。
哎，变太短了吧？
据说已经隐姓埋名结婚生子了，
17，然后原本无期徒刑可能要关到老死吧，然后结果现在15年就有出来了。嗯，
没错，他已经出来了，
肯定啊。
嗯，那最后想聊聊关于孙亚宇无条件协助好友，17岁的年纪可以陪伴尸体一整晚，隔天还悠哉逛校园，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嗯，
那网友就说孙亚宇有冷血精神病，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反社会人格，缺少共情能力，缺乏正常人类情感的暴力倾向的性格障碍者。那所以这样一想，他同意协助刘珊珊的自杀计划也能够理解了。
前面就猜到了，他肯定是感知不到情绪，所以才能心理素质这么强大。
他就觉得他是在帮助他的好朋友。我自己想的，搞不好他还在寝室里面笑着看他们离去。
我觉得说不定他的笑是不是就是觉得他自己干了这件事，哇，我觉得他是有一种
达成成就，
我帮我好朋友一件大事。对、
对，没错。跟孙亚宇结婚生子的人目前还安好吗？担心你。
我觉得你只要不要跟孙亚宇说你想死，他应该是不会让你死了。他不会主动想要杀人，但是他如果觉得你，他如果感觉到你说想死会很开心的话，他可能会帮助你死亡。
未必哦。反社会人格呢，你怎么知道他会做出什么事？
他就想说我年轻的时候都干过一次，也不差这一次。
哦，好，那就这起案件是不是挺精彩的，就三观俱增，怎么会有人这种想法。
哎，我没想到我没想到我之前说的这个案件这么厉害。
重点是你还完全没印象，我傻眼了。
啊，我觉得最厉害的真的是那个孙亚宇。刘珊珊就是个疯批，那个没什么好说的。
炸弹客，自杀炸弹客，九一一的概念，拉全部人下水，
能够完全冷静然后毫无情绪帮助他的那个帮凶才是最厉害的。
对啊，他心理素质非常强大，要是我早就吓死了，怎么可能，就是就算答应了我也觉得心里会很不安，然后想要去报警或什么的。
不过照我们这种会心理不安的人
都是正常人，
买农药那个时候就应该会心理不安了，就并不会到人家都已经把农药喝下去了才开始感觉到心理不安。
对啊，就是不会帮他买农药这件事发生了。
所以能够到对方都喝下农药的那一刻，我觉得那个人就肯定后面都不会有任何情绪。
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好，那你有什么疑问吗？
我就只是想知道那个死状哪一个是刘珊珊。
我也不知道，也没有写。但是
我自己猜测，
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形容。
我自己猜测是抓着娃娃的那一个。
没有，不是，他好像是躺在床上的。
对啊，
我也不确定啦，因为
抓着娃娃吗？
没有吧，我觉得不是抓着娃娃的，我觉得他不会抓着娃娃，我觉得他应该要微笑才对啊。他的计划达成了。
但是痛到微笑不了啊。
我也不知道，
就是很开心我终于要死了，但是那个痛还是会让你微笑不了吧。
因为大陆那边的资料，我甚至连他们相关案件的资料，就是照片都找不到。
那个照片还是别看好
了。我有眼珠的照片，我到时候会放上来。
你有什么的照片？
眼珠就是他们就是变成针尖般大小的那种白瞳孔的照片。
就只有那张是吗？
不确定是不是当时啊，但是应该是那个状态，可以大家来看一下到底针尖般的瞳孔是什么，怎么回事。
那有帮凶的照片？
就是没有啊，我找了好久哦。在还没有知道这个案件之前，我还蛮向往有那个宿舍的，你知道吗？就是可以住宿舍的。但我们两个好像都没有住过宿舍。
室友的东西别乱吃。
别乱吃哦。
真的好可怕，室友的东西别乱吃哦。
不是，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太善良了啊。因为老实说，我换成他们的劲敌，就是你的一个室友拿着一个臭臭的东西要我吃，我自己是对吃蛮有洁癖的。
可是像他说啦，他那个是他说是什么特效药，
特效药啊。但是我就觉得这么臭的东西不可能会是药，
良药苦口嘛。而且你看农药也是药啊。
这么说你会喝咯？
没有啊，我不会。
没有，你就像你讲的啊，同学跟你说这是特效药，只有我有，我愿意分享给你，你会喝吗？
我觉得得看那个时候的状况。就是那个时候的状况有真的
有
影响这么大？
因为当时他们是高三生，然后肺结核那个时候那个时期真的是高发期，而且他们又要升学了，就是要升大学，所以他们都很紧张。那个时候的风气应该是这样的，没错。
像前一段时间 COVID 不是也有出那种就是中药的那种
特效药
吗？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也都是等到有医生或者是医疗
大家都不敢乱吃嘛，对不
对？
对，
他出来证明说这个药是真的，然后我们才敢吃啊。那
对，
如果是朋友随便拿一个东西回来，我觉得我应该还，
我觉得我不会，你应该也不会。就是网络上那种偏方，就爆出来的偏方，
尤其是他那么臭，我就会说，哎，那没事，就是我还是有点半信半疑。不然你们先喝了，你们都确定真的超赞的话，剩下那一杯我再喝掉。
那你就会破坏寝室氛围，你就会被排挤。
没有啊，这是人之常情吧？但我不能说，就是我不喝哦。
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太善良的。或许有人真的不想喝，然后但是不懂得拒绝，我觉得是这样的。也是啦，他们那个年代的人都是很淳朴，很简单的。
而且两个人这么积极的叫你喝，
对啊，那两个人真的是跟的是恶魔，到底为什么要被叫七仙女？明明就是六仙女，我真的有点气。他把他尊称为仙女。其实那个案件刚发现的时候，还在侦查阶段的时候，没有人想到凶手会是其中一名死者。
哎，因为有那封遗书的关系，
对，就网络上就说八成是孙亚宇模仿那个刘珊珊的刺激，借机杀害全寝室的人吧。
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因为刘珊珊一直都想寻死嘛，所以那封遗书说不定是他早就在先前好几次想死的时候写的。
但是他一直犹豫不决不死，然后孙亚宇直接推他一把，
就说不定根本不是他跟刘珊珊一起策的，然后是孙亚云自己策划了这一切之后，再把之前刘珊珊写好的遗书然后放到他枕头旁边。
那时候的人都说孙亚云他当时好像连哭都没有哭，心理素质极其强大，要是我早就吓死。
他有病，他有病，
对，他是有病的，所以你能理解这样会不会得罪人，就是他有病加上他双子座，就是他有两面。
你快点双子座出来平反。
一面正常，一面是 psycho。
好像是
对不起哦，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针对这人而已。
但是正常的双子座还是会有情绪啊，但是孙亚云他是没有情绪的两面。
没有，我觉得是有了，就是他有正常的一面，就是表演给其他人看的，所以他有，
但是
我觉得应该也是有表演型人格，就是正常的情况下他是正常的，
但是
他内心
的
另外一面，
他的情绪应该是
他其实是
模仿出来的。
对，前面我们之前前面几集那什么什么基因的那集，我们也有说到他会表演，他们是会演戏的。好可怕哦，想想一想。
会不会我们周围其实也很多这种人，
你根本看不出来他的演技。
而且我觉得这种人通常都很冷静聪明，然后他们应该从小就观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他就会开始学习周围的人的情绪，然后开始模仿，然后觉得就是知道这样子才是正常人。
对，
然后他就会学习他们的
情绪，他们会把他们自己阴暗面就是藏起来，只让自己知道，在适当的时机然后再爆发出来，也就是这次的时机他就爆发了。好可怕哦，越想越可怕。
我觉得我说的那种也有可能呢，就是那遗书说不定是之前就写好的，
就网络上很多人都这样说啊，然后就非常担心他的丈夫孩子，希望他能正常啦。
好啦好啦，那我也没有什么疑问，
那我来更新一下近况好了。最近我家养了十几年十年应该有十年的胖猫生病了。
酷酷。
对啊，从三月初到现在，原本八公斤多的大胖猫，现在只剩五公斤了，而且每天都要喂药灌食。
我觉得他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神要配上胖胖的身体才可爱。
我有跟你说过吗，我带去宠物医院，然后那个医生一看到酷酷，他就说他的眼神怎么这样，我说是不是清澈中带点愚蠢。因为酷酷的眼神就是有点衰衰的。
你改天分享一下酷酷清澈中带点愚蠢的眼神是怎么样。
我在吹上面也都有发啦，如果就是想看的话可以到吹去看。
对，顺便告诉一下小星星们，就是因为平时都是我在回复 IG 那些吹是嘎嘎的地盘。
对，我就是在那边发废文，但是我觉得可能不够费，没人理，连按赞都没人按，这太夸张了吧。
听到没，听到没，赶快去按赞啦。
随便了，反正我就当自己个人版发，就觉得我好像是锁起来的状态，因为没人看得到的感觉。
那很好欸，就是那种个人心情小日记。
你有没有玩过那个很早期的那个什么灌水留言板？就是点那种概念，
那个很像我觉得那个版面也很像，
就很好笑。好，反正就是他现在的身价直线飙升，目前可能已经快20000块去了吧。目前
好贵哦，我天哪，宠物看医生真的好贵。
现在每次去就一个礼拜去一次嘛，一个礼拜就是基本上要花2000，是固定的药费。那他原本是黄疸发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黄疸的，因为反正就是发现的时候他就已经暴瘦了，然后黄疸指数就已经飙高了，然后后来黄疸稳定之后呢，他目前的状态是他又开始吐血，就是吃完东西然后他不会马上吐，他就是消化完之后就可能2-3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呕吐，然后吐出来都是那种红红的血，
血丝那种，
有点血块的，就是那种你知道我们那个月经来它有时候会有凝固的血块，
那很严重的感觉。
医生是说就是只能先观察，然后也不确定是什么原因，然后就开那个胃乳给他吃，就是闻起来有药味，所以他就打死都不吃。医生说他喂2cc， 我就是从嘴角这边灌进去嘛，他就是有办法给我吐出来 10cc， 就是连口水一起吐。舌头很灵敏，他就是不吞，你能你能感觉到你已经喂到喉咙了，他就是宁愿这样咯咯咯咯，然后就把水咯咯咯咯在那边，
他宁愿呛死也要把它吐出来。
对， 对， 这种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喂它？我真的没办法了，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能混到那种什么罐头啊，或者是可是它现在也不愿意吃东西。
我现在有在灌食，但是喂乳是要空腹喂它的
啊，一定要空腹，
就是先让它形成一个保护膜，然后再吃饭、嗯，
不然你再塞得更进去一点。
我觉得我已经塞了很里面，就是已经堵在它的嗓子眼那边了、嗯，而且它就是我喂它，它会就是那种快吐的、欸、这样子，然后它发出的那声音很可爱，我就不知道。又可怜又可爱，就哎呀，宁愿吐也不吃的那种。
而且你都说他生病了，然后可是他力气还是贼大。
对，我真的抓不住他。他已经，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他平时 你抱他，他是那种软烂无力的，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的、嗯，就全身可以软趴趴弹在你身上。嗯、可是他在吃药的时候力气贼大，我昨天才被他咬，就是昨天在吃药的时候又被他咬了一
次。哦，嗯，有
裂开，
好惨
啊！反正目前就是持续追踪中。他希望他能快定好，因为我真的快扛不住了，一个礼拜2000。
金钱的问题吗？
好，那目前近况是怎样？
其他呢？其他只都猫都 OK。
目前
就他在生病而已、嗯。
对啊，
不过以年纪来说的话，就是他跟蹦蹦年纪最大。
其实我后来发现好像不差不到一岁，因为我妹说他露露就是跟我家全民是同一台的嘛，他好像也是同一年的年底领养的。
我靠，哈娜，哈娜。
哈娜，你自己主人都没发现，其实他们两个是同一年的。
哈娜，
一个年头一个年尾，我的天！
哈娜，你在干嘛？
反正他们目前都是10岁。
哈娜，哈娜，我的天哪，那个时候到底是玩得多开，玩得很花哎、欸。
然后前几天我妹就问我说：“哈娜的老公到底是什么猫啊？为什么生得出橘猫，又生得出露露的那种虎斑猫，然后又生得出蹦蹦的这种三花猫吗？我也不知道他们什么猫，狸花猫。”
他们是一胎多基因啊，就是
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在猜说他爸爸到底是什么猫，为什么生得出这么多颜色？
狸花猫啦。
我说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自己跑出去外面回来怀孕回来的，谁知道他爸爸
是这样？而且他自己本身就是三花，但是什么颜色都生得出来。
然后我就给他看他们妈妈的照片，就是三个颜色都有，说所以生得出来是对的，没错。就是生不出来黑猫而已，应该是。
对，欸，哈娜是猫界美女耶。
就遇到一些小插曲还蛮好笑的。
我不是跟你讲说我今天早上去忙吗？
嗯，
然后我是去忙那个车子过户。
所以你确定买车了？
对，我换了一台车，而且
是新的还是二手？
一样是二手的，但是我买这台车也把我澳洲的存款 all in
啊。为什么要买那么好的车？
没有，就想说看买一台能开久一点，开顺一点，好开一点。因为上一台车它老，它算顺，但是它还是太老了，然后开起来有一点方向盘啊什么就有点卡，而且它的前后太长了。我停车技术虽然很好，但是还是觉得很麻烦，停车位很难找。
哦、很猛欸，花那么多钱，你是有要到哪里去玩是吗？还是什么长途还是什么？
我其实就是不想要买小车了，因为之前刚学开车的时候，刚开始开车你就会想说新手干好害怕，然后停车什么的停车位不好找不好停，然后刚开始的新手都会想要买小车。那我现在开久了之后，我就会觉得开大车然后常载朋友，就会想要让朋友在后面坐舒服一点。
你是圣母还是什么？
我自己也可以舒服一点。
你是圣母还是什么？圣母代表，我的天。
我不知道，但是我真的是这种想法。
没办法理解，对不起哦。
我可以理解你没办法理解。
在澳洲的小星星可以去找米江蹭车啊，他会载你。因为他就是为了大家而买的。
有澳洲的小星星嘛，我就问有没有。
可以把它当成计程车的概念是不是？
我知道了啦，我室友啦，他是澳洲的小星星。
好扯。
他那边还在那边跟我讲说，哎、欸、我想要听你妈 part 2， 我就哦好。
被吹了。
我说哦好好
好，赶快伸出来。
他现在是一集一集的在追，我们出一集他就追一集、
哦、把前面
集他已经把前面的都听完了。
好猛哦。我想问一下、嗯、他平常有在听别的 podcast 吗？
可能有吧，因为我们的听完了他就会很无聊啊，他肯定还要再找别的来听。
因为我还蛮想知道别人听我们节目都是以什么样的心情去听的。因为我觉得我们讲的还蛮杂的，有案件又有一些聊天，然后又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呢，经历什么的。
我觉得他应该就是当那个，就是像有朋友在你耳边聊天，然后你也不用讲话的那种，
然后、哦、又可以听社会案件，
反正聊什么都，你们聊什么都可以啊，我就在旁边听的那种感觉。
谢你咯，忠实小星星。谢咯，
其他忠实小星星也请带着这种心态听我们的 podcast， 因为我们的 podcast 主题实在太杂了。
你知道我们最近那个在报名那个想要报名那个 podcast 金钟奖，然后就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分类在哪，是无法分类。
好好 好笑，
就有点那种无法回收的概念，知道吗？
然后还有说什么新闻不能投稿是吧？新闻不能参，新闻类不能参赛。然后我就想说，干，我们讲了一大堆案件，算不算新闻啊？
那是旧闻呐。
案件是案件，新闻是新闻吧？
我不知道，真的，因为他是第一届，然后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他。
你那一块的主题叫宇宙 New News，欸，宇宙妞妞报，就 News 不就是新闻吗？
就是有点新闻台的概念，但是我可以，我也不知道，欸，反正就报啊，那就是一个经历。反正我们，而且生活，欸，生活风格类，风格生活类非常多人报，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就只是一个。啊，
我觉得，就是，
我们来过，然后我们走了，那种概念。
我觉得就是不知道要报什么的都报那个了，
因为他真的分类只有四项，你能选的，
对啊，太少了啦。希望他们以后增加分类。
我觉得应该不会，因为他就是直接涵盖在。
会不会他 podcast 只办了这一届，然后就觉得哎，算了，以后不用办了。
不会吧？我觉得他们像收到报名表一定爆表，因为好多人都参加。
就是原来 Podcast 这么深你知道吗？原来台湾 Podcast 水这么深。
其实这一两年真的越来越多节目了，我觉得我们其实已经算起步非常慢的，我们应该，我们已经算是后段的了，然后在我们后面又还有更多人，就机会渺茫了。但是我们有参加过，欸，以后我们简介可以打那个什么参加过113年的金钟奖奖男什么的，可以打上，
我们有得到一个参加奖，还不能说入围，我们要说参加奖。
哎，欸，入围只有五名呢，欸，你要几十几百在那边挑一个五名，很难吧？
我觉得肯定会先给那些很红的拿走了，我们估计是没有什么希望。
没差啦，我没有抱任何希望，我只觉得我们是来混个参加奖的。然后也没有讲了，
参
加
奖就好了，
参加过就可以了。
参与感
啊，
参与感好。
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有哪几集我们讲的特别好，特别喜欢的，也欢迎推荐给我们。因为我还没选好九集到底要报哪几集，
你还没选好？
我只选了六集啊。今天这一集应该是最后能报名的那一集，就是4月30号之前。
评审如果抽到这集，他们还要听到我们在节目里面谈论
金钟奖，
金钟奖。
我觉得评审应该不会听完吧，那么多要听到什么时候？
对，他就想那怎么后面废话。
啊，我们闲聊台啊，
欸，对啊，如果他们要听那么多我觉得很累，欸，
没有，他们是九集，他们好像是九集抽几个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抽一集还是三集，哦，我不知道，但是他们不会全
听。但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不会全部听完，我觉得他们也是弄中间某一，说不定他们会去查我们的高峰段。
嗯，不知道欸，反正我目前还在整理，我应该明后，欸，今明两天会把它弄完啊，今天应该不会，明天应该会把它就是报名完毕。好，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咯，
最后感谢小星星们收听到这里，
希望小星星们到各大平台帮我们五星评论，那小宇宙有更多星星哦。
同时我们有很多 Podcast 精华影片都在小宇宙的 YouTube， 也别忘了追踪按赞小宇宙的 IG 及 Facebook 哦。
有小故事可以分享欢迎投稿给我们，我是嘎嘎，拜咯。
我是米江，拜哟。